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达义法师我想请问您哦，上礼拜呢您跟我们说到人生啊最欣慰的是布施，那么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件事了，要请问您就是有没有感觉啊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可怜可悲的事啊。
是的，我们在人生当中因为每个人他的教育背景啊，他的家庭环境啊，还有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性情都不同，有的的性格是很自信好强充满的乐观，当然有一种性情呢是偏向自卑，就是自己觉得什么都不行。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有句话叫人生最可怜的性情呢是自卑啊，就是呢因为没有看到自己的前途光明，还要总觉得好像他自己觉得矮人一级，所以呢这样就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其实按照佛教里面来讲呢，每个人都有福性，福性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本具这个福性，福性里面呢就有智慧有慈悲。那么为什么呢人会有这种自卑的情况呢？我相信呢这都是跟从小这个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啊，或者是他所处的环境有这个直接关系。在前几天呢有位这个姓李的这个香客啊特地到湛山精舍来见我，说他对这个生活呢十分的消极，做任何事情呢都打不起精神来，心里面呢既焦虑又烦恼，每天呢犹豫不乐。我问他有什么事情让你如此消沉呢？他说啊，我从小父母一直呢说我很笨，长大上学的时候呢老师也说我读书不灵光，读完书走进社会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当做不到三个月就被老板炒鱿鱼了，在一年里面换了三份工作，这些老板呢都说我做事慢半拍，每次呢被老板责骂回家以后，老婆又埋怨我没有本事赚不了大钱，周围的朋友呢也说我呢不够精明，我现在对生活呢没有什么乐趣，可以说是心灰意冷啊，万念俱灰啊，既没有进取的这个勇气，更没有这个奋发图强的这个目标。我想请问师父啊，看看从这个佛教里面怎么样来开导我。我看到他呢这个目光无神呢啊，这个性格呢非常的低沉又内向又缺乏这个意志力，别人知道他是有犯了这个自卑症呢，于是呢我对他的问题呢是用这个佛法的角度呢做了五点的这个解释。
刚才师父您说到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想啊，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师父是从哪些角度用了什么样的解释来帮助他的呢？
我对他说，世界上很少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缺陷，我们做事只要尽心尽力去做，但问无过不求有功啊，不要用最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以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人要量力而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呢。治不好的事情，我们只有悉心求教，以这个情来补这个拙啊。千万不要生起自卑的心理，因为人不是生而知之，即使我们平常敬仰的诸佛菩萨，他们都要经过无量世的修行，才能够得到清净庄严的果报啊。何况是我们呢凡夫俗子啊，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所谓一日修来一日功啊，一日不修一日空，真正修行呢在日常，福道本在生活中啊。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并不在于事物的本身，我在于恒心和毅力。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愚公并没有能力将整座山把它移开， 让行人方便出入，但他的精神毅力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唐玄奘法师圆寂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他的这个翻译的笔，上有一生还没有翻译完的梵文佛经，但他的译经精神永远留在人间。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事情是做不完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尽心尽力去完成。
那在第二方面，您是怎么开示他的呢？
我跟大家讲说，第二呢，说人比人气死人啊，这个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都会讲的这句话，
常常听得到的。
对，人比人气死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是不能比较的，每个人福报不一样，你要怎么比较？比如像呢，同样是一个父母，同样是一个学校，同样是一个工作单位，但是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待遇都不一样，这就说明每一个人福报不同，他所享用的也不一样。在佛经呢，常常啊启迪我们的，每个人因缘果报各不同，生活遭遇自然有千差万别，兄弟姐妹同事来自父母，但长样却不同，性格也不会同，智商更有高低之别。有一些人同是在一家学校毕业的，但并不一定啊读第一名的同学能够保证找到最好的工作。有时候会发现，最不会读书的人不但可以找到待遇很高的职位，同时还能遇到很满意的伴侣啊，做事呢非常顺心如意啊。所以说人不要自卑，唐代诗人李白常常这样讲，说天生我材啊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和优点，聪明人也有不聪明的时候，就像三国的孔明也有失算的时候，虽然他吹算如神，但因错用人而造成的这个经世上的失败也有。所以宜人有时候呢又有大智慧，就像这个唐朝六祖慧能，他虽然出身这个贫寒，没有机会读书，但他的悟性很高，我成为一代宗师。因此呢，这个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里面这样讲，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木渎智啊。由此可见，人没有绝对的聪明，也没有绝对的愚蠢。大家仔细观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有的人擅长说法，但心不细，做事不严谨。有的人善于某一种的技术，但缺少人际关系的能力。还有呢，再有钱的人都不能称为最富有，再穷的人也有别人比他更穷的。所以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要记住一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呢，身心便能得到自在啊。
刚才师父您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啊，那要怎么样来开拓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优点呢？
我觉得呢，自己应该要学会从不开心里面解脱出来。比个例子啊，像从事有趣的这个工作啊，来开拓自己的优点。因为每一个人爱好不一样，每个人兴趣不一样，那么像有自卑心的人的话，就应该要找一生自己觉得有信心有兴趣去做的，来这样来发展，把他优点开发出来，那么他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无用之人。所以呢，凡是自卑的人呢，时常都会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好啊，能力不够啊，这个品质不高啊，总是拿自己的弱点与别人的优点来做比较，因此呢，常在他人面前呢自感不如人家，我丧失了自信和这个自尊。其实呢，人应该做一生自己感兴趣的事去做，才能激发每个人本有的积极性。世上有不少人自己没有主见，只有相信其他人的意见和父母的要求，最后呢，弄得自己呢十分被动和消极。比如说，有时候父母呢不管儿女啊喜不喜欢学校他的专业课程，但是偏要强迫儿女要听从他们的意见，去攻读一生儿女不感兴趣的科目，最后导致成绩不好，信心不大，失去了这个积极进取的勇气。所以呢，我们呢，无论是上大学选科系、做事找工作，或者是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一定要有主见，做一生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起自己的这个信心和勇气，也能够发挥每一个人本有的这个特长。
师父您说要鼓励大家从事一些有趣的工作来开拓自己的优点啊。那有的时候在工作或者说在一些有趣的事上、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的，虽然这第四方面我就觉得哈，就是应该时常呢要回忆一生这个成功的往事啊，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感觉到在某一方面呢都有一种成就感，所以要常常要回忆以前的一生成就的往事，这样有利于树立起自己这个成功的形象啊。这个对犯自卑症的人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自卑症的人呢不等于是一事无成者啊，可能在过去曾经有过兴趣和这个喜好啊，也有其专长和能力，只不过是自己呢总觉得是微不足道之事，我不加重视。其实呢，如果能够把这身优点全部把它列出来，一定会对自己充满的信心和成就感。有了信心和成就感以后啊，便可以选择一件自己最感兴趣又有把握的事情去做，做完后呢，再继续找下一个新的目标。这样时长日久啊，自然而然就会呢感觉到，哦，自己不单是一位有用的人，并发觉到还是一位啊敢于创造的强者。
是的，师父说啊，会发觉到自己不但是一个有用的人，而且呢是一位敢于创造的强者，那么就开始有了信心了。
对，当练你讲得好，这个信心呢对这个对治这个自卑症的人呢是最好的这个良方妙药啊。所以信心的力量可以使人由失败转化成成功，再由消极转化成积极。佛陀在佛经里面常讲说，佛法广大，唯信能日啊。他在那个华严经里面也这样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呢、凡是患有自卑感的人呢，都是因为性格比较脆弱、内向、意志力不坚强，自己呢瞧不起自己，常以为呢别人比自己强。结果呢产生悲观啊消极的这种态度，各种犹豫焦虑烦恼随之而来，做事呢行不在焉，既没有生活的目标，又时常六神无主，每次遇到各种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呢，更是怨天尤人呢、长吁短叹啊。这与现代人应该具备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助完全是背道而驰。人只要有信心便有希望，因为信心能够激发出人的本能和追求，便能在追求中肯定自己，发现自己的诸多优点。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总统林肯，不仅是一个私生子，而且呢相貌并不是说非常好看，出身比较贫寒，言谈举止呢不一定就是风度很好，这身缺陷可能会给他的人生生涯带来的诸多的障碍，但他充满着自信，以补偿的这个心理呢让他超越了自卑感，并尽力呢发挥出其自己的优点和特长，最后成为美国人民最敬仰的总统。由此可以知道呢，信心是有无限的力量。
谢谢师父的开示，信心真的是有无限的力量，是不是请师父您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觉得哈，凡是患有自卑症的人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烦恼，同时也会给这个家庭呢带来的精神的负担。我们要知道，人之所以变成自卑，就是因为过度看清自己，时常将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呢做比较，并且呢否定自己的能力，不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如果我们明白了心理的种种障碍是来自于个人心理的问题的话呢，就要谨记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或者是我们常常讲的两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便能当下悟到心静则国土静的人生哲理。谢谢各位。
梦幻人世间，匆匆过一生， 究竟有何物，可及永恒。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真常。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过。
各位听众好，我们又回到湛山法语的第二个单元，湛山的故事。我们上一次讲到谭熙老法师到了香港去开办华南学佛院，那么今天接下来讲讲谭熙老法师在香港办佛学院的故事。定名为华南学佛院之后呢，旅居在广州及上海的学生，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环境啊比较复杂，所以好多出家人呢陆续呢来到香港。谭熙老法师呢就写信给定西老法师、洛果老法师，希望他们从大陆到香港来讲课。那么自从学校开办以来，从大陆报考华南学佛院的人很多，谭老呢为造就生财，于是向董事会要求啊再多收十名学员，经费不变。董事会因为觉得经费不变对他们影响也不大，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异议。前后的学生大概21名，三位老法师，还有加上有厨师啊，有做总务的，还有其他的工作相关人员，一共有26人，所有费用只有港币的1000元。所以呢这个经费是相当的紧张的，迫不得已谭老呢就向董事会提出要求，他说每一个月呢增加300元。虽然如此经费仍然不足，但勉强可以维持。同学们也自力更生，课余时间呢疯子去种菜，上山是砍柴，以弥补这个经济上的不足。这样维持了将近1年的时间呢，董事会感到经费负担过重，提议学生半工半读，自力更生。但事实上适合学生的工作很难找到，而且呢董事会的意见也不一样，可想而知啊当时的处境呢是多么的艰难。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谭熙老法师每逢星期天都要到东莲觉院去讲《法华经》。那个时候乐度法师常常侍奉在他老人家的左右，做他的侍者，他们要乘巴士到左东道过海。有一次谭熙老法师询问乐度法师船票的票价，乐度法师回答他说头等船呢是2毛钱，二等船呢是1毛钱。那么谭熙老法师听了以后啊，为了节省的起见呢坚持要坐二等船。当时谭熙老法师已经76岁的高龄啊，身体也不是很好，那么在那个时候二等船是没有座位的，只能站着直到对岸。大家听听看，在那个时候呢生活多艰难了。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面呢，还是杯水车薪啊，这个董事会呢要求学生需要半工半读，并计划开一个汉山工厂，不过呢并没有额外的资金来购买机器设备。有一次乐度法师呢和谭熙老法师商量购买机器的问题，谭熙老法师坐在沙发上沉思了很久，一言不发。 过了红酒，他用手啊轻轻拍一下沙发，公子说一声难啊，又拍一下，公子一声说难啊，可见何其艰难啊。后来经过多方的筹借，买到了六台手摇的制造这个挖子的机器，连同零配件一共呢花了800元的港币。可是问题又来了，所有人都是新手，不知怎么样开始。因为这种学生出家人呢都是读书的，从来没有到工厂里面做过工的，突然之间叫他们要做工人，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环境啊。后来这个东林爵院呢不得不请来一位女工来教他们，不过机器实在是破旧了，更何况大家都是外行，如果想要靠这个工作来维持学府院的这个经费啊，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福学院的存亡可谓是危在旦夕啊，因为没有经费就没有一切。后来呢，宝灯法师和永兴法师他们两位从这个上海来到香港，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把在青岛占山寺的做水陆法会的这个法器啊，还有这种那个字画全部带到香港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借用这个机会，那么在香港呢开办一个水陆法会，所以首先要钻研这个水陆道场，还有钻研的法器。因此呢宝灯法师跟永兴法师呢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两位从大陆请来这种水陆法会的这种法器的话呢，也没办法来做这么大的服饰。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啊，加上多方的帮忙啊，因此呢规定每一年呢举行了水陆法会一次。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福学院呢因此才能够维持下来啊。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在当时办福学院太不容易了。